是圣明，我们要来讲约书亚记三章到第五章。这三章里面第三章是讲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要渡过这个约旦河，第四章是他们在河中里面渡过的这一个约旦河当中，里面有十二个石头，那么捡这个十二石头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第五章呢，就讲到当时候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迦南人当时候他们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受了割礼之后，然后他们又守逾越节，吃当地的土产。那么玛纳就在他们吃的那一天的时候就止住了。所以他这里有主要的主题是过约旦河，再来就是受割礼，那么最后就是守逾越节，吃当地的土产。那这三件大事情，它比较侧重在第三章的和第四章的过约旦河这点。它总共用了17+24，那总共用了几乎41节，所以可见这件事情很重要。就经文的用词来讲，约旦河它总共了3章到第四章到第五章，它总共用了这一个28次，很多了，就7×4的倍数。另外就是亚威你神的耶柜，这个在第3章4章总共用了12次，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字词。另外就是祭司，他总共在第3章跟4章，他也总共用了12次，所以他这里强调7跟12之间的一种很重要的这种点。那祭司跟抬耶柜，然后在河中立殿，这个就正构成了3章跟4章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都是由这三个主要的词句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就要看，那由这三个很重要的词句来谈到了它主要的目的。我们先讲了那个目的，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个目的，过约旦河的目的，就是神应许要让这个约书亚在以色列民众人面前尊大。那么尊大的情况是好像神跟摩西同在那样，那种尊大来敬畏他，也就是他要建立起一个对领导人的一个信任感。因为领导人要领导这一些这么多的军民，那么他们如果对于这个领导人没有一个一致的一个顺服、敬畏、听从，也就这里说的尊大，那么他们就很不好领导，大家都不听他的话。第二点，他要这个使亚威的名是在选民中能够来知道，他们当中有永活的真神，一定会赶出迦南的妻子，使他们能够永远能够来敬畏神。这个记载在第3章的第10节跟第11节，使他们能够来知道。那么使以色列民能够通过这个过约旦的这种神迹，能够去了解到这位永生神是永活的神，也就是说这位永活的神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不但是跟耶稣要同在，也跟以色列人同在，而且也能够让他们知道神一定会照他的应许赶出迦南妻子。那么再来就是最后的，就是使万民能够来知道亚威的手大有能力，这个记载在第4章的24节。 这边说要使地上的万民，那么地上的万民要就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是地上的所有的万民呢，他们都知道亚威的神很有能力，大有能力。那最后一句话说，使你们永远敬畏亚威你们的神，这个是又重复一次。所以这三大目的，让耶稣亚能够像摩西那样的尊大，让亚威的名使选民能够来了解，那让万民也能够知道亚威的神大有能力。那这三大点就构成了第三章跟第四章它主要的一个目的。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第六章的第五节呢，它总共有六次亚威对耶稣亚的小谕。那么这六次的小谕，那前面的这一个五次都是在第五章的第十九第五节，那第六次就在五章的第十四节。那第一次他的这一个就是应许他会让耶稣亚能够被尊大，那么又吩咐呢就是这个祭司呢站在这个河中，这是第三章的七节跟第八节，这两节里面有应许那也有吩咐。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第四章的一节，他叫他来选立十二个人，吩咐他们要取十二个石头放在这一个他所站的所住宿的地方，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的话就是他在四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么他吩咐这个祭司呢从约旦河里面上来了，就这样吩咐，很简单。那第四次呢就是五章二节，那么五章的二节呢亚威就吩咐他说叫他来制造那个火石刀，为什么呢？就是要去给以色列民呢行割礼，要行割礼。那第五次呢就是在五章的第九节，他特别讲了一种话，这种话就是对于他们受割礼之后的一种解释，一种目的。那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甚至把那个名那个地方的名叫做吉甲。那第六次的话就是下一次我们会讲，就是第五章的第十四节，神一直透过的这一个亚威的这个军队的元帅来跟耶稣亚说话，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节，亚威小威这个耶稣亚说要去攻占耶利哥了。那好，那这是一个我们知道了一个大纲概要以后，那再来我们就来解释第三章的一节跟第二节，他们要预备过约旦河，那么预备的时间有三天。那么这个是接续第一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因为一章的十节跟十一节我们知道耶稣有吩咐这个百官长说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这一个官长他就准备了这一年终去吩咐百姓做这件事情。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发现有三次的吩咐，三节跟第六节，三节到第六节的吩咐呢，第一个就是谈到百姓吩咐啊，这个官长吩咐的百姓。那这个吩咐百姓的这个话比较特别，因为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看不出这个是亚威吩咐的话，是直接由约书亚对官长来吩咐百姓。也就是说，你们看见这个你们神的耶柜的时候，又看到这个祭司利未人抬着的时候呢，就要离开，然后去跟着，而且呢，谈到那个距离两千组，差不多一公里。那这样的话，他说不可以跟耶柜相近，那么使你们知道所当行路。特别记载说，因为这个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向来没有走过的，他们现在开始走。那么 对于没有走过的路，而且他们要开始走，那这个必须要有，真的是有一种真正的一个顺服，有点信心的顺服，因为没有走过，不熟悉嘛。那我们了解到这一个耶稣亚所在这里所吩咐的第二点是要自洁。那要自洁的原因是明天呢，亚威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那这个两点是对于百姓所吩咐。那么呼呼完了以后，这时我们才谈到第七节，亚威再次对这个耶稣亚的应许跟他的吩咐。第八节比较特别，就是叫这些抬约柜的祭司要在约旦河中站住，这一点要特别的来提到这一点。那为什么要站住呢？干什么？这个都没有讲，只是吩咐这样做。好，那再来就是第九节，很有趣。第九节里面他谈到的就是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们尽情来听亚威你们的话。这里谈到的是说他现在说的话就是亚威你们神的话，这个很特别。因为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所讲的话，说看哪、啊、这个普天主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过去，那么到约旦河去，因你们就知道在你们当中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赶出七族。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第一章里面神对耶稣要说的话，说你只要能够刚强壮胆，然后拿着耶这个律法书谨守，那神会同在，那神会同在，神就会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地业。那么他就把神对他的话很精简的在这里再一次说，所以这个是对神的话的信心。那么也等于说他今天所说的话也是神所说的话，所以领导人所说的话，他当然是先有神对他的启示吩咐，然后他就凭着信心对这个人民来启示吩咐。那个比较具体讲，很简单的让人们知道你们当中有永活的神，让他们当中有永活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就第一个第二代的人来讲，没有经过什么样的一种真正的一个经历活神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他们要通过这个过河去了解永活的神，是要对比这一个约旦河的死亡，也就是生命的神来胜过这个死亡的这一个流水。那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约旦河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个比较特别，就是他特别做一个领导人，第十二节说要拣选十二个，每一个支派派一个，到底要干嘛他这里都不讲，只是说他现在要去拣选十二个。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等这一个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时候呢，他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十三节，约旦的河的水哦，会从上到下的水会必然会断绝，立起成林。这个更是信心的话。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们从上下我们看起来，神果然透过他所说的话去成就。哎，但是这种话，从上面来讲，那神没有讲，但是耶稣啊就这样宣告说，一定会断绝，而且会立起成林。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来体会到他真的是相信这个他所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这里似乎是没有祷告，因为没有记载祷告。对神的话的直接反应就是神曾经应许的他都相信，然后他都吩咐百姓也一定会成就。然后再来就是第十四节，抬耶柜的这一个祭司就开始在百姓面前走。啊，这个是没有什么。但是到了第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路水， 那么括号里面谈到说，这里的水不是干地，而是呢涨过两岸，满满的水，而且水流很冲击。那我们就知道，一般读圣经的人就会很感觉到很特别，这个祭司他们怎么这么敢呢、啊？哎，也没有坐船，那抬了一个重的衣柜抬上去的话，那脚一踏踏这里，难道不会被水流冲阻吗？一定一般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水一定把它冲下去，因为水约旦河的水流从上到下的差距有几百尺，那几百公尺当中那种急流急传下来，是很难的能够踏上，他一定沉下去。可是奇妙的就是，他们能够凭着信心信耶稣亚说的话，结果他们就这样踏上。所以这个真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跟勇气，跟耶稣亚一样。那我们也了解到约旦河所谈到的意思，他在这里约旦河他把它讲成怎么样的一种河水的流，他在第十五节十六节他说有个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特别强调亚当城。我们知道亚当犯罪，罪跟死就透过亚当来到世界，那么世界就因为这样的话就犯了罪，大家都死了，在亚当里面的人大家都死了。所以约旦河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是一种因为亚当犯罪带来的死亡。那这样的死亡要怎么办？哎，在这里呢，他说约旦河的水立起成雷。再来就是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我们知道沿海这个字，他特别讲沿海，一般的话是讲说死海，因为这里没有一个生物。因为盐分太重，所以这里也表示这种盐分太重没有生命现象的这种河里，代表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因为亚当的犯罪带来的死亡，以至于这个河流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人活在这个河流，它在告诉我们这个。而这样的水呢全然断绝。那第十七节谈到说，这个祭司呢是抬亚威耶会的祭司，他是在耶旦河的干地上站定。这里谈到抬亚威耶会的祭司，现在我们回顾到什么叫做抬亚威的耶会，什么是耶会，知道稍微解释一下。约就是神的约，神跟以色列立的约，也是神的律法的一个代名词。柜呢就是呢装约柜，装约这个约的一个滑板，这个柜子，那神透过这个把它放在那里。约柜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我们一般都称为说一种盖子，那上面有一个这个基路伯，两联是相对的，来遮掩这一个约柜。那这个代表的什么呢？就新约的角度来讲，和旧约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神透过他的约，以及这一个两个基督伯所这样的遮掩的这样的一种敬拜的一个方式，来代表神的同在。神透过这个约柜来跟神呢，来跟他们一起来交通。神的什么话是透过这样的约柜的方式来跟他们传达。那这样的一种约柜既然是代表神的显现同在，所以抬约柜的祭司，那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工作。因此这样的神的同在是很神圣，所以他们要跟这个约柜要离两千种，不可相近。那这种情况的话又要自己自觉，因为神同在，明天的话神一定会行奇事，也就是跟他们同在。那神的显现同在，他们就是要洁净自己。那这个情况就回复到当时候的所谓的西乃山下，神特别叫他们要洁净自己一样，要圣洁。那么要把这个三界要分开，要叫这个祭司自洁等等，这些事情多是呢同样的话， 所以也就是他这是重复西乃山神降临的那一种状况，而祭司是抬这一个约柜的祭司，就是他高举的这个神，这一个跟他们同在要跟他们来启示光照的这样的一个柜，而这一个约是神的约，神曾经应许要跟他们同在的这个约，那这样的约他们相信就举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心里面一定有神的约在他们的里面，人们相信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他们就顺服去做，所以抬约柜跟这个祭司跟约柜他是联合在一起的，是连紧紧的连在一起的，这个叫抬约柜的含义。所以对神说的话一定成，对神的旨意一定他也明白，然后照着这样去做的，这样的一种服侍神的人，他的脚站在哪里，死亡就离开，因为生命的神跟他们同在，死亡就离开，生命的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遵守神律例典章的人他们就能活了。所以过约旦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在，就是生命的神胜过这个死权，也胜过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我们一般所谓的这种世界。我们再看第四章里面有谈到了，就是百姓见多渡了河以后，那么亚威就对耶稣亚第二次的吩咐说要他们拣选十个，这个是重复的这一个第三章的十二节。很奇怪，他们就是这个耶稣亚先讲要拣选，那么神在又叫他讲要拣选，所以表示说神是认同他的，他所说的话是对的，然后叫他呢从这一个约旦河中里面的祭司暂定的地方去呢取十二块石，然后他们就放在这个住宿的地方，那这个耶稣就照着这方式去做，那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做证据，第六节作为记号，那么这个记号是要对子孙来说的，所以第六节说子孙问你是什么意思，那就会跟他解释，那解释的目的就是跟第七节来讲的话，就是说当时候耶柜呢，耶旦的水是在亚威的这个约旦这个约柜面前是断绝的，那这个要作为永远的纪念。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证据和纪念，那我们回想到真的是很有意思，过约旦河就等同于过红海一样，在第四章的二十三节有曾经讲过，就如同亚威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了一样，他的目的都完全跟过红海一样。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记号证明成为一种神迹，一种记号，那要让人家透过这样的记号能够来回顾历史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那么从历史上里面去得到这种教导，以前神曾经这样做过，是对于曾经能够相信和顺服他命令的人有这样的启示大能，那今以后也一定会让他这些他们的子孙有信心的人有顺服的人也一定能够做，只要他们知道了历史的见证。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说一路上有你的 Play， 他特别常常说 Play 的这一个 Owen Mini 这本书，那他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美国人很特别，就是美国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一个总统所说的话很不会去注意，常常总统常常会糊弄过去，那么他们呢对这个历史也不怎么样的去知道境界，他们从越战那边来了解到说越战已经派了这一个五十万大军，死了四万多个，那这个历史的这一个借鉴他们都没有听，以后呢在这一个打伊拉克的时候也是一样， 又派那么大的军队去，又花了那么多钱。那这些事情呢，他说美国人对于这个历史没有什么样的概念。那事实上不是美国人，事实上今天的世人他们并没有说因为历史上里面这么明显的一种教导他们会去相信。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不会说因为他们很多这样的历史上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神迹奇事他们会相信，他们会这样的话就引为戒。人很容易忘记神给他的恩典，人很容易因为眼前的这个事情就忘记了神在历史上里面的教导。所以这个石头的这个记号，这个他必须要在这里讲了很多次，用第四章来讲。好，那从第八节来开始，他们就取了十二块石头，那么他们照着亚威的后面去做。那因为十二块石头就等同于十二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都有一块石头。那一方面第九节说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这个约旦河，在抬约柜的这个站立的地方。第九节这里的站立的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是一个原文跟一般的站立不一样，它这个字是用在一种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岗位，一个军事的一个堡垒，一个岗位，谎言或是谎兵，在原文中是这样。所以表示说这一个祭司的脚是好像他是站，是他是坐落在一种军事的一个堡垒的地方。那亚威的大军今天在这边立定了，哎，他这个地方是。那我们知道十二个石头里面所代表的十二个人是要干嘛呢？这个就圣经的含义来讲，那就我们一定要来讲到了这个过红海或是过约旦河，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那个旧人要去，然后今天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所带十二个石头上岸。这一点是我们在新约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含义。一般人在讲解所谓的受水洗的时候，多谈到所谓的两三个很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受水洗呢是跟罪有关，要洗净人的罪恶，所以他们就去受水洗。他们的根据就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就能够洗净你的罪。天主教的说法是这样的话，一般新教比较老的像路德会他们都会这样讲。那有的教派也是沿袭这种说法，说洗礼受罪。但是像这一个重洗拜的，像浸信会啦、浸信他们错认为说，从受洗没有社会功效，只是象征而已，一种表明，他今天他是信的主，他在这边证明他已经受洗，已经是归入了耶稣基督，有一种象征说法。但是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因为圣经上明明讲。真正让我们的罪内在的那个罪得洗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是重洗拜他们都了解也相信，也是一般的人他们都相信。但是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宝，自己的宝血透过永恒的灵能够来洗净我们的良知，也有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才有这样的功效，谁没有这种功效？所以对我们内在的罪恶绝没有一个良知能够洗净的功效，从来没有圣经上都这样讲。所以说水洗能够洗罪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说水洗是也是一种象征，一种见证，这个圣经上没有这种讲话。水洗的一个真正的功能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他会这样讲很清楚，他是说我们的这个旧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罪恶的身体，我们合法换成罪身，那叫罪身灭绝。灭绝这个字说使它没有功用，无功效，它发不了什么样的作用。罪的身体不是罪，是罪的身体， 他，也就是所谓的救人。什么是救人？也就是说这一个带着这个罪恶的身体的这一个人，那么受尽以后的话，跟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那么一个跟耶稣基督的身体同死同埋葬的人，一个死去的人，他的身体就不再成为罪恶的工具。所以受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是跟使他的身体呢不再成为罪恶的这一奴仆，不再成为罪奴，是受洗它本身它含在这个意义。我们的讲解一定要按照圣经，这个是受洗。因此我们今天就基督教来讲，或是就以色列人攻占来讲，过红海以及过所谓的约旦用了两章。那么出埃及记的是用这一个所谓的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这个都要不告诉我们，一个只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耶稣基督宝血，他相信了，他也求告了，他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个是第一点。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来死，那么相信耶稣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又复活，这样的人神会称他的为义，也就会赦免他的罪。可是赦免他的罪跟他的罪的身体还活着的，这个是不一样，他必须要受水洗，没有受水洗他仍然会犯罪，因为他没有跟罪的这个身体分开，他的罪的身体还在，因为罪还住在他的身体。所以受洗很重要的就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嘛，只有死亡才能完全能过来让旧人灭绝。这个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水洗是跟你的身体有关系。所以希伯来书他会在第十章那边会谈到说，这个身体用清水洗净，他又强调身体，所以水跟身体是明明是有关系，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不过因为在这个历史的事件上来讲，他把这些十个石头立在吉甲以后，又教导这一些祖孙，事实上这种第四章的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它是一种重复的写法，是上下对称，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它用一种七的构造上下对称。那么这一个这种结构，那个我想我们慢慢去查考就会了解。那最后我们要讲的第五章，第五章里面要讲的就是他们这一个迦南的这些诸王，尤其是耶利哥的，他们因为听见了他们过河，他们没有阻挡他们劫过，他们只是闭关自守，坚壁营里，因为他们心非常害怕，但他们就是不投降，这是第一节的这个状况。那么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他记载的详细记载的他们这一批第二代的人，他们呢受命去受割礼。为什么要受割礼呢？在第四节里面强调的就是他们因为从埃及里面出来的众人，就是能打仗的那些精兵呢，出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在第五节说，又说因为出来的人他们是有受过割礼，可是呢唯独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生的里面没有受过割礼。那么这样的两个原因造成了他们要受割礼。再来第六节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那等到国民就是出了以埃及的这些兵丁都消灭的时候，他又再强调一次，是因为他们没有听懂雅各的，那么没有从雅各话，这个是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很清楚，他们探子的时间，那么十个探子要杀死这个两个探子，这个时候神就启示应许，不要叫他们进入，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够进入的这个父母，反而神要让他们这个第二代人能够起来，能够进入，这是很大的讽刺。但是很特别，就是第七节说，因为在路上他们没有给他先割礼，没有给他先割礼，那为什么没有给他先割礼？这里没有讲， 不过如果我们由上下文来看，就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来看，那边谈到说以色列人一定要受割礼，他们才能够吃守这个节，吃这一个羔羊的肉。事实上以色列人有曾经守过一次的这个逾越节，在民数记第九章，不过这个都是已经受过割礼的，他们可以守。可是这个以后照规定来讲，以色列人应该要给他的子弟能够给他行割礼，可是行割礼最主要的目的要是成为神选民，那要紧的是要来守神的逾越节，来吃他的羔羊，来跟这一个羔羊的这一个肉跟血有份，这个跟割礼有关系，不是说做观光行割礼成一个记号，这个肉体的割礼没有什么意义，肉体的记号只是有一个目的，要让他们去能够来吃羔羊的肉，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就我个人的见解认为，他们没有受割礼，是因为他不可能去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一定要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一个无酵饼，无酵饼一定要进入到迦南地，那迦南地以后吃了当地的土产了以后，他们才有可能接守逾越节，才真正守逾越节。而第一代的人，他们那时候在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一个无酵饼，所以他们可以吃，可是以后他不可能吃，不可能吃，因为没有逾越节的这个饼，他们就不可能去吃水，他们只能吃肉。所以我导师认为说，有的人在讲到说他们没有给他行的原因，很多很多说法。不过我导师认为说，如果就历史的角度来讲，他们为什么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讲说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然后吃日就吃他们当地的出产，那我们才能够来了解到，原来他们以前都没有办法，他们只能以前都只能吃玛瑙，他们并没有吃逾越节的无酵饼。既然不能吃无酵饼，所以他们受割礼有用吗？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用朝这个角度来看的。再来第九节说谈到说亚威对于他们所谓的这个受割礼的一个更深的含义是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人们身上滚去。这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仆，那么今天他们受割礼的就成为神选民，所以他们今天就不再受到作为奴仆那种羞辱，这是一个第一点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曾经在这个就是加底斯，也就是十二探子的这件事件，那时候呢，那神要把以色列人击杀，这些不信的摩西同样的在为他代求，他代求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说恐怕埃及人甚至于那些列邦的，因为你把这些人民不能够把他带领到迦南地，所以你就在路中你不能，所以你不把他杀了，免得你以后不能够进入这种迦南地。有的人是做这种解释，认为说这个也是埃及人的羞辱，羞辱这个意思有一种责备、耻笑、辱骂他。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讲，你把它并情来讲都可以做。一方面是在埃及里面他不再做奴仆，一方面要进入迦南地，在旷野当中里面，神要按照他所启示的约，他不能够杀掉这些背叛的人，因为他曾经启示，那所以神所说的话一定要照做，所以神一定要叫他们赶快去受割礼，受割礼以后他就能够来除去这些羞辱，然后进入到这一个迦南地来吃，来享受神给他们这个土产。那最后我们要讲到就是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在今天来讲，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他们就是因为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他们就越过了这一个灭命的时节，不至于死。那今天神的羔羊，就新约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死，我们透过他的死，我们可以免得死亡。所以这个又是死亡问题，就当过约旦河一样死亡。 不过是这个是因为罪而死，那么过第二代呢，是因为你有罪的这一个身体而死嘛？这个是两，这个都是比较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吃主的晚餐，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日子，今天很多人就是随便的定他的日子，就好像他们随便的把安息日改成第一日一样。逾越节的日子一定是正月十四号晚上，这里有很清楚的讲到，哎，那么无酵节的就是正月的十四号、十五号。那这个都是要告诉我，所族的圣餐不能自己随便定是日子。另外，那所族的晚餐要干嘛呢？就保罗解释，所族的晚餐都是跟主耶稣的血跟身体同领，或说联合，跟主耶稣的死和这一个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血跟他的身体联合来吃这个无酵，喝这一个葡萄酒。这种联合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今天在所逾越节是吃主的晚餐，在这个节日里面是来敬拜神，要跟神相交。就保罗来讲的话，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那边的21节，那边有讲到我们是跟我们的主来相交的，那么吃这一个祭偶像的物呢，是跟鬼相交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圣餐是有跟神相交，透过吃主耶稣基督的血跟肉，这是出主的宴席，这个有真的是有这个含义在。那今天我们再讲到这三个很重要的，就受割礼来讲，最后我来讲这个新约里面的受割礼，很多的人他认为说就是说水洗，事实上水洗的功能，他刚才我已经讲过，他是使这一个旧人跟基督同一个十字架，是让那一个罪的身体灭绝，受圣灵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受割礼。这个在旧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1节里面，他有很清楚来讲到，这个割礼是除去我们肉身肉的体身体，也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死亡的身体。这个肉的身体跟这一个跟这个死亡的身体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先讲说受圣灵是让我们死亡的身体，它跟这一个受水洗是让我们的这一个罪的身体面前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是罪的身体，一个是死亡的身体。罗马书的第8章11节很清楚，他很讲说，如果你受了那个叫耶稣基督从死里获得那个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样的灵也能够让我们的必死的身体，那个必死原文说死亡的身体又活过来，又强调身体，不过这个是死亡的身体，因为这个死亡的身体是不能够行律法的这个身体。就第7章的角度来讲是这个，那保罗在这边非常的这一个苦闷哀叹，谁能够救离他这样的一种死亡的身体，那神差圣灵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是让我们这一个死亡的身体又再度活过来，你这个身体要干嘛呢？就再次能够透过圣灵的引导能力，让我们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是为什么要说圣灵最主要的目的。如果这一个主要的目的没有这一个去了解，那么参差把这个所谓的水洗跟受圣灵的洗这个都胡乱讲，那他都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受圣灵的含义，我特别比较强调这一点。那么这个当然受圣灵能过来让死亡的身体能够来又活过来，就是凭着信心。凭着什么样的信心呢？是神叫耶稣基督复活过来那种信心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死亡的身体活过来。所以不是你受圣灵你就能够让死亡的身体活过来，不是的，是你不要有那种信心你就能够让你死亡的身体活过来。你没有那种信心你就受了圣灵，很多人还是会犯罪，原因是在那里。所以罗马书的第6章他会再强调，向罪死，看自己是死， 那么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那种从死里复活的献给神的献身，就是第八章的那种圣灵降临，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神的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获得这样的灵同在，你也能够跟耶稣一样，能够像罪死，你也能够像神来，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活过来。那耶稣基督一生在干嘛呢？就是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照着神所说的一切律例典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圣的人，那为神所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比较属灵上面的含义。那愿神能够透过我刚才所讲，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那我们能够洗净人的内在的良知，就是那个罪者。这是罗马书，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到第十章很强调的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今天靠着永远的赎罪祭，人的罪才可能洗净，不是靠人和其他的仪式等等。第二点就是我们受洗过约旦河，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在归入耶稣基督的名，是让人的罪的身体完全灭尽，人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同殿。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来以这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及受灵洗灵生，让我们的死的身体呢因着信能够呢又活过来。那这样的话就是水灵而洗。那这个重生之道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够来进神。这个就有它的含义在，叫做水跟洗圣。有的人把那个从水那个水把它搞成所谓的热灵了，甚至把那个水是指神的道，这个都不对。是水洗跟灵洗这两个，这个能够让人家成重生，但含义是在这里。那重生就是他成为神的这个子民，成为神的儿女。那最后就是要吃神煮的晚餐。你不能不吃主的晚餐，你没有吃主的晚餐，你不可能跟神联合，你不是在敬拜神。所以跟神的主的食联合这点事情，他一定要吃顿晚餐。没有吃晚餐的人，他跟神是没关系。那主的晚餐他有含带着，就是他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啊。大概再重复的一次，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是旧约的角度和新的角度，它是联合在一起讲的。那便我们要归给神。